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看到了人类的堕落以及后果，相信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提醒。虽然在人类犯罪之后，在罪恶里，人类面临了灵性和肉体死亡的刑罚，但感谢神，他仍然不丢弃人类。所以在宣判夏娃的刑罚时，神就预告了女人的后裔终要胜过蛇，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拯救人类脱离犯罪的律，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并且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为初始的福音，又或者是第一个福音。而整个人类的堕落过程里，我们看见了撒旦透过蛇扭曲和否定神的话语，使人类对神的权柄、信实以及慈爱产生了怀疑，加上人想要超越本位，和神同样能够自己做主，按自己的意思而活，所以人就陷入了蛇的陷阱当中。更令人悲叹的是啊，人犯罪之后不敢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也不敢面对神，并把握神所给的机会而悔改认罪，最终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带来了苦果。创世纪第三章主要的分段是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蛇引诱女人；六到十三节，人犯罪和后果；十四到二十四节，犯罪带来的刑罚。神宣判对蛇、对女人、对男人的刑罚之后，经文突然出现两段插曲，那就是创世纪的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三章二十节记载了亚当为妻子起名为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里的起名和之前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的称她为女人是不同的，起名就意味着亚当要管辖夏娃，这也是神对女人的刑罚之一。而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生命，因为她将是众生之母。虽然怀胎生产之苦也是神对夏娃的刑罚，但我们却看见刑罚背后有神的慈爱以及美意。一个必死的人竟然成为众生之母，死亡的背后生命接续不断，我们怎能不赞叹神的智慧、神的慈爱呢？神所做的不仅如此，三章二十一节接着记载，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就像个裁缝，用皮子为亚当以及夏娃做了衣服，这衣服是只遮盖上身直到膝盖或者是脚的长衣，这远比人自己所编的叶子裙子来得耐穿。可见神的刑罚之中仍有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的。最后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记载了男人和女人被赶离伊甸园。二十二节说出为什么神要赶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 这是因为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神不愿意亚当和夏娃永远活着，因为神知道他们会随己意而行，继续犯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永远活着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祸。所以神不想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致永远活着，并且安设了基路伯，也就是天使，在伊甸园的东边，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着生命树的道路。进入了创世纪第四章，这一章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了罪恶是如何快速的在人间发展，并且继续控制人类，使人类受到更多罪恶的苦果。首先，我们将创世纪第四章加以分段，一到八节是讲述该隐和亚伯的出身，到该隐杀了亚伯，接着九到十六节是该隐受审以及蒙恩，然后是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记载了该隐的亲人后代。创世纪四章一节就说到，有一日那人，也就是亚当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同房这个词汇直接的翻译是知道或者是认识，所以呢，思高一本就把这句话翻译为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旧约圣经的作者常常用知道认识这个词汇来描写夫妇之间的性行为，一方面这是较为委婉的说法，另外一方面也表示了性行为能够增进夫妇之间的认识，使两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两性唯有相知相交才能够真正的结合。夏娃生了儿子，取名该隐，也就是得到的得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因为夏娃知道是耶和华神这位生命的源头赐给他孩子。在旧约里常常提到妇人能不能生育全在乎神的帮助。夏娃生了该隐，接着又生了亚伯，兄弟俩一个牧羊一个种地，照理说应该是相安无事，但是创世纪第四章三到八节却记载了该隐杀了弟弟亚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起因是什么呢？是有一日该隐和亚伯分别拿自己劳苦所得的献给神，特别是亚伯把羊群中头生的献给神，这暗示亚伯一有收获就献给神，而羊的脂油献上，这也暗示了亚伯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这是羊的内脏最肥美的部分。以色列人后来献祭的时候是要把脂油烧在祭坛上归给神的，所以神悦纳亚伯的心意。看重这个词汇也是可以翻译为留心亚伯的供物，没想到这就激怒了该隐，他大大发怒，也就是大发雷霆，十分愤怒，而且变了脸色，直接翻译就是脸跌了下来，也就是沉下脸色，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心情不好。对于该隐的反应，神透过询问来提醒他，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神提醒该隐，如果他对神真有敬畏的心，献上该献的，那么神也会悦纳他的供物。相反的，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说该隐若不能够醒觉内心的不纯动机， 那么就会陷进罪的网罗里，因为罪就伏在门前。伏在这个词汇的希伯来文和古代巴比伦用来形容一个邪恶的魔鬼伏在屋前威胁屋里头的人所用的词汇是相同的。所以罪就像一个鬼魔等着扑向该隐，而且还恋慕着该隐，也就是要控制该隐。虽然如此，神还是提醒该隐，你却要制服他。可惜该隐不接受神的劝告提醒，所以惨案就发生了。四章八节记载了整个凶案的过程。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按经文记载，表面看这似乎是一宗临时起意的误杀案，但事实不然，因为把他杀了，这个杀字原文是谋杀，也就是该隐从头到尾的行动都是有预谋的。而且在旧约里，田间常常是犯罪的场所。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22章25节到27节，就说出来把受害者带到田间，表明有预谋。这宗悲剧的产生，起因就在于献祭给神。贡献之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献祭者的品格和内心。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该隐虽然有献祭的行动，但是他没有献祭的心，因为他并没有以敬畏神的心把自己最好的收获献给神。所以当神不看重他的供物时，他没有反省自己，他反而是嫉妒弟弟，恼怒神偏心。虽然该隐这样的顽劣，但是神仍然是以慈爱和怜悯对待他。神预先警告该隐要小心，罪已经在他的内心滋长，不要轻忽罪的力量，而是要去制服罪。这是神给该隐的提醒和机会，但是该隐充耳不闻，不接受神的提醒，就失去了改正的机会，最后就让罪恶充满了自己，设下了计谋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
天父的一颗心，慈爱又怜悯，乐意把好东西给求告的人。天父的一颗心，
就给